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过客日记。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有关于钱到底是什么。这个主题非常笼统哦，那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当然是为什么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部分我会开始讲钱对我来讲目前的定义是什么，以及到第三点，目前我对钱的使用态度是什么。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严肃的主题哦，只是单纯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先讲一下。那现在我喉咙有点干，我先喝一点水。好。关于钱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起源应该要从我小时候开始讲。其实我以前有跟我母亲有过一些争执，有关于钱上面的。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的祖母她有一个遗产。那这个遗产是有关到一笔土地的问题。我的母亲曾经有特别跟我讲过说，如果哪一天有祖产，她要叫我去争取。但那时候大概是18岁左右的时候，我年轻气盛啊，我对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认知。我跟我母亲的回答是说，我不想去争取这笔祖产。这听着当然我母亲很生气，因为她觉得这东西我不争取，那就会落入别人家。但对我来讲，下笔真的吵。但对我来讲是说，你去争取这笔原本就不属于你的钱，它不是用你的劳力去争取的钱，你用别人的努力，然后去提升自己。老实讲，我是没办法接受的。直到现在，我都还有这么一点想法，认为说很多事情靠自己是远比靠别人还要好，自己得到的，我觉得还是最香的。那这叫说回到。就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啊，终于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上了大学，交了女友，那我的开支也变得更大了。我开始打工，我去冰店啊，我去第四台，我去过很多地方打工。那基本上都是源自于我很需要钱，我需要钱跟我女朋友出去玩啊，我女朋友住国外，我需要钱去买机票去见她。这件事情都迫使我必须去。以更快的速度获取大量的钱。那当然，我没有走偏啦，走偏的我也不会现在坐在这边跟大家录 podcast。我的选择是我一次打接近3份工，那这个当然让我身体更差，但它也让我很快乐。我说的快乐是指大概前3个月，当我拿到薪水的时候，我真的超快乐的，因为我觉得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笔算是我真正靠劳力获得的钱。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钱花出去了，它没了，那我就必须更加努力的打工。这样子几番轮回下来，其实我逐渐了解到钱好重要哦。我终于了解到为什么我的父母，他在我身上投资那么多钱，但每次我不认真读书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生气了？这些钱真的是你用生命换回来的，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生命，换回来这些钱，你的小孩不读书，父母当然会生气啊。那说回来，话题就是，其实到了我真的必须打工去满足我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解了钱真的很重要。那以前的我其实蛮自命清高的，我认为我不需要这些钱，我认为我只要一点点钱，我可以过得像，竹林七贤，大家有没有听过？隐居在山林的那种，我大可可以当那种人啊，反正社会容不下我，我就去隐居嘛。但很可惜的，我还是社会化了。我决定要步入社会，那我步入社会下，我就必须接受这个金钱的游戏。那当然，我变得很爱钱。那钱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我开始思考，钱到底能为我带来什么？这答案是很惊悚的。我发现钱好像真的可以代表一切。或许大家觉得我在胡扯哦。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钱它可以代表物质，这是一定的。你买的那些插座头啊、电脑，直到现在我在录音的设备啊、手机，这些嘛都是用小朋友换来的。那说到无形的呢？无形的当然有像生命啊、快乐啊。我说钱可以获得快乐，我说钱它是可以买到生命的。我想这边有一些人会不同意。但我这边我想说说我对钱能不能换到快乐跟生命的这个地方做补充。快乐这个地方，我应该特别讲， 你可以用钱换到短暂的快乐，对某些人是这样，对某些人来讲，他的钱是可以换到无敌快乐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快乐。那我这边先讲讲，通常会反对钱可以换到快乐的，都是因为他用钱买到了短暂的快乐。那钱买到短暂的快乐，不也是快乐吗？你一开始确实用钱获得快乐了，那你总不能这样，因为后面失去了那个快乐，回过头来说，钱并没有让我得到任何快乐，这个是错误的，好不好？钱它确实曾经让你拥有过快乐，你必须去正视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钱能不能买到生命？这个问题很玄，但我这边刚好有个例子可以跟大家讲。我有一个亲戚，他是死于肝癌水肿。那这中间他所花的医疗费，都是我们家族所有人合资一起出去救他。那这一次一次的医疗费，不就是你用钱去换回他的生命吗？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很明白了。那最后当然他走了，那他走的时候，钱又怎么能换回他的生命？所以其实我上面讲了这么一大段，我也只是想跟大家讲说，钱它可以接近代表一切，但是啊，它不会是永远的最佳解，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当然你会听到两派的说法说，一派是说，你就钱就真的很重要啊，就追逐钱，人生就是追逐钱就会带来爽快感。那有一派是说，钱就是物质欲的象征，你应该去降低自己的物质欲之类的。那这边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我可以说，钱真的很方便，它确实可以变换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只是它不会是你永远必须选择的那个最佳解，或许有其他东西是可以更好解决的，像是我大可，譬如说电脑，电脑够用就好啊。那够用就好的情况下，你有必要再花更多的钱去换更高性能的设备，有点类似这样的道理。那对我来讲，钱目前的 我所了解的层面是这样。那讲到下一个课题，就是我认为钱到底是什么？我前面讲到钱，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那这边我要讲的是，还要再讲一点，就是我认为钱它是最方便的，也是公共的工具。这边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会说钱它是公共的？这边我再喝一点水，抱歉。我说钱是公共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件事情的思考是这样的：如果假设有一天，当一颗核弹，不要说一颗，好几颗核弹夷平了全世界，那些幸存的人类，他们要靠什么来过活？理所当然靠自己。那到那个时候，钱还有意义吗？你觉得那时候还有人会用钱，就是说跟你买粮食啊之类的？你觉得那些拥有粮食的？他会同意这种交换吗？当然不会。钱只有在社会最安定的时候，它才能发挥效用。当社会不再安定、不再稳定的时候，钱就失去了它的价值。那转而展现的就是你个人的价值。其实这点我要带入的思考就是，其实钱本身到底有没有意义？其实钱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是一张纸，大家也不用怀疑。真正让这些钱具有价值的，其实是人类本身。因为我们拥有这些知识，所以有人用钱来交换我们的知识，这可以让他更方便的去做他其他想要做的事情。道理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说钱是公共的，为什么？今天社会安定的时候，你可以用钱去换到你不想做的事情，像是清洁打扫工，或者就是你用钱去买论文。既然蔡英文最有名的论文案有点敏感，那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边不多提。但是有人确实拿钱去换论文，这也就是用钱去换取你最需要的工具，这个是真的。那这些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知识贩售给你，把他们的技能贩售给你，在安定的情况下，当社会不再安定的时候，他们连换都跟你懒得换。所以这时候大家发现一件事情。知识它是私有的，但是钱它是公共的。就像是再举个例子，我今天去刻那个印章啊，老板今天接客接太多了，甚至看到我都有点懒得跟我收钱去帮我刻印章。他是可以选择拒绝， 接我的案子的。也就是钱，其实这东西它是一个工具，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个工具。我这边讲的有点不好，但是我确实想要突出的就是钱它是公共的，然后知识是私有的，我们只不过是拿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可以变形的工具去跟别人换他们私有的知识，然后把它变换出来。所以这边最后讲出来的重点其实就是，你不要被钱定义的价值，只有你可以自己定义钱的价值。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被钱追着跑，甚至一直追逐钱，然后也忘了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这事情我有很深刻的体悟哦。我之前不断打工，想用打工的钱去炒股票啊，去投资基金，但直到有一天我忽然间醒来了，我认识到说，其实钱这东西啊，果然是依靠，因为钱这东西其实就是当你的能力够强的时候，钱它会进来。我还记得我看过一个频道，好像是卓伦的，他有特别讲说钱这东西的多寡是取决于你帮多少人解决了问题。我再喝点水。当你帮越多人解决问题，理所当然的，他们就把钱投给你。那帮别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也就是你个人的能力。你的能力越强，那理所当然的，你的钱就越多。所以追根究底，我们自始至终要增加的是自己的能力跟价值，绝对不会是钱的多寡。钱的多寡只是附加带来的，这个是重点。那最后其实要讲回说，这件事情对我到底有没有改变？了解钱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讲了这么多心灵鸡汤，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会有改变的。我今天这边讲完话，我待会还是要去做外送，我是不会停止追逐钱的，因为我认为钱它真的很方便，它是一个超级方便的工具，我一样会去追逐它。那这边要讲的是我对钱的使用态度。虽然我对钱一样是采取追逐的想法，我认为钱它可以加速我很多东西啊，像是我真的没有必要去为了，像是我用一台手机 iPhone，那我有必要为了增加我能力去学习如何制作 iPhone 吗？当然没有必要，因为这很浪费我时间，我的时间可以拿去做更多其他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你拿钱出来换，这个才是正常的。那我这边要讲的说是钱应该怎么去应对它。我刚刚讲了，你的钱是要花在刀口上，这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其实我上面讲这么一大段话，其实无非只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当你用钱时，你应该要戒慎恐惧啊，你应该要去警戒那些因为用钱，然后导致你蒙蔽了自己双眼的人。那你应该也要警戒那些，你应该要谨慎去使用那些钱，那些钱你如何使用，那这也会决定你的眼界以及还有能力。你那边一直乱花钱，那最后理所当然的，你取得的结果可能是好，那但是你不懂得使用钱，那最终哪天钱不够了，其实你会变得很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以最低限度去处理一些事情。那其实今天也就说到这里了，这算是一个短小的记录，去记录说我的内心波动以及我对钱的看法。那如果有任何人有跟我有类似的想法，或者真的有听到这边，那也真的非常感谢你们。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那去脸书粉丝专页我大概都会回吧。对，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我还要去跑 Uber 了。那这边是过客日记，我们下次再见。